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人的心灵是一座幽暗的森林，包罗万象，让人无法探清其真相。大千世界，茫茫人海，每时每刻，我们的心情都在不断变化。心情日记，一同书写我们的喜怒哀乐。人最怕的就是胡思乱想，自我设置障碍，因为这种就会跟你失去理智，娃娃误入歧途。如果你插在心里面爱自己说，这种做可能不合，万一失败咋个整呢，结果就没去做，就失去信心，而结局肯定会比你想象的还要糟糕。在这种心理职场底下，有很多人常走进一种自我失败的思维模式当中。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人会对自己做出一系列不利的推想，结果就将来自己置于不利的境地。拿破仑认为，不管如何失败，都只不过是不断茁壮发展过程中的一幕。每逢事业一失败，还没等起数，自己就会想了，啊，我失败了，从此这个牙瓜离我远去，再也不可能成功了。但如果你让的一切都在不断的茁壮发展，那么你或许就不会沉浸在失败的黑暗当中，甚至还可以创造出另一个机会来。这个时候，你离成功也就不太遥远了。很多时候，一个人的苦、乐、成败，不在于万物的左右，而在于自己的心态和看待世界的角度。如果你用悲伤的眼光看待生活，那么你的生活就会暗无天日；如果你用乐观的眼光看待世界，那么你就会发现生活到处都充满了喜悦。一家铁路公司有一位吊车人员杰瑞，他工作是相当的认真啊，做事也很负责，得着老板和同事的肯定。有一天，所有的职员都赶去挨老板过生日，个个都下班急急忙忙的走了。但是由于失误，杰瑞不小心被挂在一个带锈的冰柜车里面。杰瑞在冰柜里面拼命的敲打、哈的气，但是全公司的人都走的了，根本没得人听见。杰瑞那手扎的口红的喉咙的哈腰的也没得人理睬。最后只是颓然的坐在地下喘息，他越想越害怕，心想这个冰柜的温度只有-20°C，再不出口肯定会就冻死的。他只好用发抖的手找来笔纸写遗书。第二天早上，公司的职员个个都来上班了，他们打开冰柜，发现这个杰瑞倒在地下，他们把杰瑞送去急救室，已经没得生命的迹象了。但是个个都惊讶，因为冰柜的制冷开关始终都没启动啊，这个巨大的冰柜也有足够的氧气。更令人纳闷的就是，这个柜子的温度一直都是在20°C，但是杰瑞自己给自己冻死的了。我们当然可以肯定，杰瑞并不是死于冰柜的寒冷， 二十四玉暖心的饼点。他在惬意室里面哎自己爬了个死心。所以啊，影响一个人意志的东西不在于外界的环境，而在于自己的内心。
善设立耶稣做挖灰机，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的人的心要显明善的意，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邪事所犯的罪。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幸福天地，分分秒秒踩在云端里，好像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里。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
上帝因他必看顾你，幸福
话说，我比林特曼倒问了闪杀，施特曼在祷告问的点中吸了祷告中的暗点，带领一同走进少数民族。白毛族大约有14000多名白毛族人，生活在四川、甘肃两山交界的白毛谷地区呢14个山川里面。我们可以从距甘肃省大约25公里的万县进入白毛村。白毛族人生活在某些偏远的地区，是不是还可以发现着有大熊猫？白毛族归为藏族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民族群体，不与外界通婚。他们讲自己的言语，穿自己的民族服饰，并自豪呢沿袭得起他们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他们也不追随喇嘛教。白毛族认为自己是底部落的后裔。一位历史学家说，白毛族是三国时期，差不多就是在公元220年到公元265年之间，生活在四川省和陕西省氐族中最大的一支部落。白毛族呢，男女青年结婚前允许有性行为，一旦结婚后，彼此就应该忠贞不渝，离婚被认为是羞耻呢。结婚过后呢，白毛族的妇女就要戴鱼骨项链和上面装饰得起鸡毛的羊皮帽子。白毛族而这种白毛山大作是他们一切生命中最高的山，同时他们也敬畏公鸡。他们相信万物有灵，崇拜鬼神。由于他们完全的与世隔绝，以及极为缺乏福音信息，白毛族是全中国福音最为传道的群体。在雨季来临的那几个月，道路就变得泥泞一滑，要靠到他们山村就更加困难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收音机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同心为的白毛族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为的白毛族向你献上祷告。白毛族是所有中国民族中福音仍没传到的一个民族之一，请为他们能够尽快的拥有福音见证而祷告，祈求上帝差派接壤的工人到达那里，到达那个偏远隐蔽的部落，可传主那道，也保守他们一路平安，不论是在雨季还是在旱季，都有主你的保守。也为的能有一个爱主耶稣基督的白毛族信徒组织祷告，求主感动他们，让他们能够通过宣教士跟他们讲述哪个是神，让是真理照亮方向，得着生命。主啊，也求你的圣灵此刻在他们当中做工，在他们的心中能够时刻的有一颗追寻的道，好叫当他们听完福音的时候就能够欣然接受，借着你的话语改变他们的生命。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神喜爱他命令呢，这人便为有福。诗篇112篇一节，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需要有清新的空气，温暖的阳光和干净的水。但是面对一成不变的生活，心上还是有点空落落呢。欢迎收听黎明日亮，填补你心中的那份空缺。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今天的黎明日亮。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灵修题目叫警告。我们一同要来看的经文呢，是在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上第25:1-12。撒母耳记上第25:1-12，如果你翻开圣经，我来为大家诵读。撒母耳死了， 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上。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接羊毛。那个人呢叫拿巴，是加勒村的人，他的媳妇呢叫亚比盖，是个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呢为人固执己见，而且很凶恶。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巴接的羊毛，大卫就打发十个仆人，给他们讲说，你们上加密可见拿巴，替我的命向他问安，要对那个夫妇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呢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接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的难，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呢。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大卫的仆人到了，将这话替大卫的命告诉了拿巴，就住口了。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哪个？耶西的儿子是哪个？近来被你主人逃跑的仆人多得很，我咋个可以将饮食和为我接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那些不晓得的人来吃呢？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返回，照这样的话可告诉大卫看了。今天的领袖题目叫警告。我们在买些消费产品上呢，常常可以看到一些警告的标志，例如呢，在娃娃的这个婴儿车上，它会印的“折叠前请确认，孩子不在车上”。在一些防尘面积上，它会提示你这个东西不是供给氧气的。在微波炉的警示标志上，会提醒你不能将带壳的鸡蛋或煮熟的鸡蛋放进去。我们刚才读了撒母耳记上25:1-12，我们从拿巴的身上呢，可能也适合放在这个警告标志。放一个男标志呢，就是要放上此乃愚妄人，将会有愚妄的行为。拿巴对大卫说的话写得非常无理，大卫在逃离扫罗的追捕下，曾为这个妇人拿巴的羊提供了安全的保护。当大卫听说拿巴在接羊毛以后呢，设宴欢庆的时候，特别派了十个仆人有礼貌地向拿巴索取一些食物作为他们守护工作的报酬。但是面对大卫的要求的时候，这个拿巴却刻薄地嘲笑说，大卫是哪个？我咋个可以将饮食和为我接羊毛人所宰的这些肉给我，给那些我都晓不得从哪里来的人呢？拿巴破坏当时好客的指导，但是他非但不邀请大卫去参加他们的宴席，还羞辱还歧视大卫，甚至了还完全剥夺了他们的工价。事实上呢，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拿巴的情习性，我们有时候会愚妄，有时候会自私。唯一解决的办法是哪呢？就是向我们的上帝承认我们的罪，神就会介入并且饶恕我们，指教我们，将他的智慧赐给我们。是呢，在神面前我们扪心自问，有时候我们自己是非常自私的，我们只在乎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别人的需要。我们要求我们的神给我们一颗正直怜恤的心。
以上华节的领袖万扎内容是由灵敏日亮施工提供，获批使用。
好像描眉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在电波中相遇，谢谢你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主啊，你来检查我们的心上还有哪罪没得。我们常常也是像喇叭一样的自私，我们的心地干硬，暗的镜像不肯悔改。主啊，谢谢你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今天愿我们不要再成为一个欲望的人，也不要成为一个自私的人，更不能成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我们认识了你，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不单爱别人的人，更要时时刻刻去关注别人的需要，去帮助别个，扶助别个。主啊，你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做官做业，荣耀你的名，让我们能够有舍己的精神，不单单为主耶稣而活，也为身边的人来扶助帮助他们，给他们带来耶稣的爱。主啊，求你除去我们曾经干硬自私那些习性，求你的爱来浇灌充满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永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Thank you.